各位早上好，请再将你的圣经打开到马太福音第28章。在这几个星期呢，我在讲到我们教会的使命和意向的声明。那我们的意向的声明呢，前面最首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门徒的教会。那开始的时候呢，与大家分享，若要做一个做门徒的教会呢，我们必须首先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来做门徒。在这几周里头与大家分享到这个做门徒的特征。那我说做门徒呢有七个特征，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七个特征是什么，请在你的这程序单里面呢，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张纸哈，有没有？希望大家都有收到。那里面呢，给大家七个特征。那在这里呢，要大家知道，我是把最基本的这个做门徒的特征放在这里啊。那当然，做门徒我们可以继续的追求，更加的来学习主的道，来跟随他啊。我们更愿意为主来献身。但我认为最基本的这个七个特征呢，若我们能够在基督徒的生活上显出来的话，我认为我们可算已经做到主门徒的这个职分。好，今早呢我们是要看第七个特征。这第七个的特征呢，就是我们做门徒的要带领别人来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自己做门徒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要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因为做门徒应该有的一种观念，一种的态度。所以我说我们今早是要看第七个特征。有这种的心愿，看到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是出于一种的感动，是出于一种的信念。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了这个大使命，今天我早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要他们到地极去传福音。若我们做门徒要带人来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只是出于一种的责任感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大使命，我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我去传福音，我去带领人，帮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门徒，这是好。但我认为这不足够。我说我们带领他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是出于一种信念。这信念是什么呢？这信念第一，就是我们相信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请打开到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的来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信念。这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唯独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既然是如此呢，我们就有这感动要去传福音。所以你看，这种的感动是超过一种责任感，我要完成大使命。第二，我们相信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请打开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知道他，唯有他才能够拯救。第二，相信唯有耶稣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他是我们的中保。除他以外，我们找不到别的人，无论是在地上也好，在天上也好，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信念的时候，这才能够推动我们去传福音，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如何帮助他人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呢？这是今早我们所要考虑的题目。如何带领人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首先，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这一句话在原文里头呢，是一个命令式，所以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但是传福音使人得救，但我们要继续下去，使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两句话呢，应该是在一起。今天我们可能会传福音，但我们需要做到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使到他们成为门徒。这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工作上需要努力。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他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所以很明显呢，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九节和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呢，是同一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好，在这一句话里头呢，我要大家注意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你们。你们，所以你们要去。圣经说你们要去，这一个字呢，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从神那里得到这个使命，要我们去。圣经没有说门徒去，圣经也没有说教会的一群人牧者长老去，他说你们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出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若有教会认为传福音的工作是传道人的工作，那这间教会呢，对这大使命有错的这信念，有错的明白。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以一位做主门徒的基督徒必须传福音。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这个好的消息传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福音的人。因此传福音是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的护照，传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但很可惜，我认为今天的教会对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太着重。教会 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呢，恐怕已经把它排在后面。其实传福音是应该在最前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使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允许我举出一些的例子。在1978年的时候，新加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布道会，叫可培里布道会。当然，若你是这个1978年后才出生的，可能你不知道，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大布道会啊。在这个布道会里头，五天五个晚上的聚会啊，有30万人参加，啊，总人数是337000人参加，然后有19000多个人做决志信靠耶稣。所以我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布道会，五天晚上。好，过了1978年之后呢，在新加坡就再没有这样的大型的布道会。这里允许我解释一下，我在这里呢，不是说我们一定需要这样的大型的布道会，因为过后我会再强调这个一对一的布道的这个功效是那么样的大。但是我要这里强调的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的强调已经不在了。是过了1978年再没有这个大的布道会。这人口统计局告诉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新加坡的总人口的13%是基督徒。去年在同一个机构的统计里头呢，数字只有这11%是基督徒。就是在8年的时间里面呢，基督徒的人数少了2%。你说啊，只有2%，你要知道这个2%，若你以人来算的话，我尝试计算哈，是算万，1万多，的人数少了1万多的人数。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个人认为，今天教会不再强调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新生命堂无论想做什么工作，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继续在这一方面尽我们的本能，尽我们的努力来传福音。那你说为什么如此的强调呢？我开始已经给了你们两节经文，是出于一种信念。什么信念呢？我们相信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世人。第二，我们相信耶稣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除他以外没有拯救，没有中保。若我们不带着这两个信念，我们就不会看重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事工都必须带着传福音的性质。让我再重调，就是我们的事工哪一方面也好，团契也好，主日学也好，都带有这个传福音的性质。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要传福音。那你说这个主日学的事工和团契跟这个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举出一个例子，我们就拿少契来讲。若是今天我们的少契有20个人，在2-3年后有一群的年轻人，他们不可能继续待在少契，对吗？他们已经成长了， 所以他们要到社青团契，在社会工作的，可能上到这个成人团契，当然没有这样快到长青团契。但你想，二十个人，有多少个人在两三年后就要到这个社青团契呢？可能说五位好吗？哦，哪五位？那三年后，我们的这个少契只剩下十五个人。若我们的人数只限于那二十个人，五个上到社青，那少契只剩下十五个人。那你一直一直算上去呢，有一天我们都没有少契了，因为没有年轻人。所以在这里，透过这个例子，我要向年轻的弟兄姐妹做出这样的挑战。若我们不看重少契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说团契就是团契，我们要团契，我们一定要有游戏，有吃的。我不是说这些不需要，吃的玩的当然在团契里头有它的地位，但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每一个事工都要带着传福音的性质。若没有这个性质，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工作呢，都会渐渐的减少到零。你说有可能吗？我要告诉你，这个可能性很大。今天我们伦敦的教会从英国的主教那里买到那栋建筑物，为什么他们会把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卖掉呢？原因就是因为在1996年的时候呢，他们只剩下五个会友，这样大的地方剩下五个会友。那因为在这样大的地方聚会五个人啊，地方呢，他们不再需要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把那个教堂卖掉了。那感谢神，我们受益了，我们就把他们买过来，把它买过来。今天我们在那里有事工，所以要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可能性。若我们不去传，不带人归主成为门徒，我们的每一项事工有可能有一天会到零的人数。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传福音。那我说从2008年到去年，基督徒的人数总人数减了2%，你说2%重要吗？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若是这样继续的减下去的话，再多两三年，基督徒的人数会成为单数。再看20年、30年的话，那个单数的数字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小。若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的感动，看到要去传福音的重要，那传福音和做门徒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传福音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传福音是要人认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那个人已经是信徒，我们才可以帮助他成为门徒。所以在讲到门徒的特征的时候呢，我说第一个特征就是一位门徒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初信的人已经信了耶稣，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门徒。门徒必须以神建立好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他必须得救，他必须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接下去他才能够成长成为一个门徒。我们在哪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呢？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很多的， 时候。但是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他本身给了我们一个的策略，请打开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从哪里开始传福音呢？耶稣给他的门徒的策略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然后再上去撒玛利亚的地区，然后从撒玛利亚再上往北上直到地极去。所以这就是传福音的策略。那以一个教会来讲，我们传福音开始的终点是在我们的国家。我说以教会，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传福音，然后我们考虑到这个外地的宣传，到外地去宣传，所以我们的教会，在印度、在柬埔寨、在中国、在英国，在这些国家呢有事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好，这个是以教会，但是我们以个人，我一位基督徒，什么是我的耶路撒冷？你没有想到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所谓家，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已经是成家的，我们的父母，再大一点，我们的祖父祖母，我们子儿子女，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那神把你放在某一个家庭里，这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神老早已经计划好，神要透过你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也知道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你是因为在家里有人信了主，把福音传给你，今天你得到的这属灵的福气，得到神的恩赐，感谢神。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继续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若我不能够对自己家人还未得救的那种情况，然后我每天告诉你，哇，我对非洲很大的负担，我一定要到非洲去，我认为当这个人这样的对我说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疑问，因为传福音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其实好多神学生说我要到非洲去的，他们没有去，因为传福音要从你的家里开始。想一想，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向我们家里还未得救的人传福音，我们今天，不是今天，在不久的时候，坐在这里的人数会增长多快？那你说牧师不要看人数，对，我们不是看人数，我们是看人来信耶稣，人得救，人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生命册里面，这是最主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来教会敬拜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耶路撒冷开始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好， 使人做门徒的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们要去，你们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去，这个去也要稍微解释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是说希望他们能够来，那你和我都知道吗？希望他们能够来的这个可能性是远不能够胜过我们去把他们带来。希望你明白我的这一句话，愿我们愿意去。好，第二个步骤，圣经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给信耶稣的人施洗。那我再强调，开始的时候神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还是你们要去。所以谁帮初信徒预备他们受洗呢？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慕道班牧师长老我们刚结束这一次受洗的这个慕道的课程感谢神，我们 这一次有两位受洗，四位转会他们都将要完成一些课程有两位可能我们需要在这来临的这几天要补课，我们就带他们完成六个课程。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牧师长老英文部他们有长老来带领慕道班那中文部有我本身还有会要。其实这个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因为这是大使命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在 教会里呢，这个施洗的这个工作呢在于牧师，但是预备一个信徒让他明白这个洗礼的意义意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不是牧师而已。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某某人他因为没有人带领他上慕道班，所以很抱歉他不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洗礼不能够为他洗礼，因为他没有参加这个课程。我看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等慕道班的时候预备他们，那来到慕道班的时候呢，他们缺席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健康的关系，所以不能够上课程，所以不能够洗礼。今早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预备他们帮助他们明白什么是洗礼，是你和我的责任。所以当我带领这个人来信主之后，我要帮助他使到他能够预备好洗礼。那到底洗礼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好多位都已经受洗了，希望我们明白这个洗礼的意思。让我们打开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们若在他死里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让我简单的这样的解释， 洗礼是一个见证。首先，我们是向别人做见证，这个是外在的见证。我向众人见证，我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我看罪已经死了，我不再去犯罪。我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基督给我的生命。第二个见证，这个是内在的，这个见证就是我要与神认同，我要与耶稣认同。在哪一方面认同呢？就是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认同。主啊，我愿意与你认同，无论你要我走过怎样的道路，甚至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我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洗礼是一个见证，所以我已经洗礼了，我知道我洗礼、我受洗的这个意义。今天我要帮助我带领信主的人明白什么是洗礼。你看，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领人来信主，然后每一个人都帮助那信主的人明白洗礼的意义，那我们的教会会很快的成长。这个工作需要你的参与。最后就是最后的一个步骤，在这个大使命里头，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教导信徒遵守耶稣吩咐的事。简单的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带给信徒。这又是谁的工作呢？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强调你们，是让我们看到这第三个步骤也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教导信徒遵守耶稣的教训，这是我们的重点。那你说啊，我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一个人认识神的话语。其实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帮助我们的这个资料，我们的资源太过丰富了。书本，我们可以从网站拿到一些好的资料，所以这个材料不是一个问题。我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一，自己，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吗？第二，我们愿意付出那时间吗？你还记得上个主日的讲题是什么吗？做门徒的代价。很多人不愿意做门徒，因为有代价。你愿意付出那代价来做主的门徒？若你说是的，我愿意，那你需要付出时间。为什么我需要付出时间呢？因为我看到那两个信念：一，只有耶稣才能够救那个人；二，只有耶稣才能够成为那个人的中保。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愿意。若是出于一个责任啊，我要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很快很快就放弃了。我到神学院读神学过后，我一定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很快那个人就放弃了，因为有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帮助信徒预备洗礼，教导他神的话语，这是 我们的工作。你愿意付出时间吗？我们首先必须自己是一个门徒，门徒要在神的话语上长进，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特征。当我们在神的话语有长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大使命呢？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提议？他提议你们要的话就去传福音，不要也不用紧。我们都知道大使命是命令式的，是我们必须去做的。每一个人，那若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做的话，今天我们有超过100个人，你愿意与我们一起的祷告，说明年一年的时间我带一个人来信主，明年的人数就不一样了。让我再强调，不是那个人数，而是那些因为你愿意去传福音而得救的人，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大使命是一个命令，要我们去完成。求主帮助我们，愿你和我不会忽略，愿新生命堂不会忽略这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好，最后，我今早呢把这个表加在你的这个程序单里面哈。那你说讲了七个特征，那七个特征是什么？我希望呢把它列下来，让你去参考。然后在旁边的格子有没有说让你去打勾？你自己去看一看，我有没有做到这些？我希望第一个是信了耶稣的信徒，这第一个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打一个勾哈，打一个勾。若不是的话，若你不能够的话，那你来找我们，我要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你再看下去，让你自己打勾，在哪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这样的讲，除非我们都能够在七个格子里头打个勾，我们才算是主的门徒。因为这里列出来的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愿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是基督耶稣的门徒，那我们也能够去带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愿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让我们有正确的信念，让我们看到这传福音不只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责任，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把永生赐给人。主啊，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家里开始，我们在家里还未得救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可能还有自己的孩子们，主求你来怜悯，愿神你来拯救。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